行善作恶分精位。北宋年间，仁宗赵祯立枢密使周武惠王曹彬的女儿为皇后。曹皇后聪明贤惠，宫廷内外都对她颇为敬重。一天晚上，仁宗驾崩了，曹皇后为了避免动乱，下令封锁消息，同时立即招来展相韩琦等人，奉太子赵曙继位。英宗登基之后，尊他为太后。后来神宗赵顼继位，又尊他为太皇太后。曹太后有个弟弟叫曹景修，从小慕道行善，慈悲仁厚。他虽然生活在富贵之家，却是淡泊名利，与世无争。即使有这么个显赫的姐姐，他也从不干预朝政，不结交权贵，甘于过宁静的生活。当有人遇到困难向他求援时，他总是竭尽所能鼎力相助，因而赢得了大善人的美名。曹太后还有个小弟叫曹景植，和他的哥哥曹景修是完全不同。他不但是贪婪成性，而且阴险毒辣，经常以皇亲国戚的身份来欺压平民百姓。曹景修苦口婆心地劝他，他根本听不进，还变本加厉地巧取豪夺，不知害死了多少人。曹景修忍无可忍，便与曹景植一刀两断，分家别居了。曹家两兄弟是截然不同的人，全城几乎个个都知道。受了曹景植欺压的人都会来找曹景修诉苦，请求帮助。曹景修总是有求必应，尽力帮助受苦受难的人，而常弄得自己囊中羞涩。曹景修从20多岁起开始修道，到了30岁左右，遇到钟离权和吕洞宾，受益匪浅。钟离权和吕洞宾二仙几次考验曹景修，见他道心坚定，十分满意，便教给他一些法术，随后现出真身，驾云而去。曹景修又惊又喜，见世上果然有神仙，更加坚定了学道的信念。3年后，韩湘子受二仙的嘱托，降临曹景修家，与他谈论大道，使他大有茅塞顿开之感，对湘子十分敬仰。他本想请湘子留在府中，无奈湘子四海云游惯了，不愿意在一处久居，却能时常到这里来走走，对曹景修指点一番。就这样又过去了10多年，曹景修学到了不少法术，他道行越高，为老百姓做好事就越多，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曹国舅。有一天曹国舅生日，曹景植带着全家前来祝寿。曹国舅虽然不喜欢繁嚣的应酬，过生日一概不惊动亲朋好友，但曹景植毕竟是自己的同胞骨肉，不让他们来敬个礼数也说不过去。于是他便在家中设下寿宴，兄弟两家聚在一起拉起了家常。曹国舅对曹景植说，今天是愚兄的生日，你们全家都来祝寿，我非常感激。愚兄学过一些小玩意儿，给你们表演一下怎么样？曹景植还没开口，他的两个孩子已抢着说了，大伯大伯， 你快表演给我们看吧。于是曹国舅命人拿来了一文铜钱，钱孔中将两根线穿成十字，将它高高举在手中，吹了一口气，念念有词道：“大大大。”那钱便渐渐大了起来，大得像一面铜锣。曹国舅又念动咒语，招来了一只大老鼠，让他在铜钱眼里大翻跟头。曹景植父子看了，连连鼓掌叫好。曹景植讨好地说：“兄长本领真大，居然能让老鼠翻跟头，不知是怎样训练的？但他翻来翻去，不会跳出铜钱眼之外，真是有点遗憾。”曹国舅不失时机地道：“老鼠本来就这么点能耐，只会在钱眼里翻跟头。我也曾教过他多次，让他翻出钱眼之外，但是就是翻不出来。看来就是到死，他也是这副德行，实在是好笑啊。”说着悄悄观察曹景植有什么反应，也不知道曹景植是愚蠢还是装糊涂，对曹国舅的这番讽喻完全无动于衷，只是在旁讪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对曹国舅说：“兄长别玩了，我们还是多喝几杯吧，不要像在铜钱眼里翻跟头的老鼠那样不会享清福。”曹国舅喝退了老鼠，收起铜钱，趁势对曹景植说：“要享清福，就不能像老鼠，一定要跳出钱眼之外，绝不追名逐利，那才潇洒呢。”曹景植哪里听得进兄长的忠告，只顾喝酒行令，暗示曹国舅免开尊口。于是寿宴是不欢而散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一年后，曹景植因夺人家的财产害人性命，被御史参奏，天子下旨调查，罪行属实，被判死刑，恩准家属不予发配，但财产全部充公。曹国舅行善出名，所以未被株连。他料理了曹景植的后事之后，将自己家里所有的事物都托付给儿子，自己便追随韩湘子修道去了。各位听众，八仙的传说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华夏传奇，我们明天见。